定制 HiFi 超感听觉。本期节目由天龙佩尔系列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独家赞助播出，全耳建模，精准定制，每个人都能匹配调教出属于自己的完美音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甘，
我是 AD，
非常高兴又能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然后这期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段非常轻盈的开场音乐。这个音乐呢，就是来自于今天我和 AD 要给大家聊的电影，他
Her。
哎，讲真，刚才录之前我还在跟 AD 说，我昨天看了一下这片，它的上映时间其实是2013年，到现在已经11年了。
是，这部电影在我这儿绝对算是2010年之后最好的，我不能说三部，但起码是最好的五部科幻片之一。
对，如果要是爱情片的话，在我这儿它也能排进前五。
嗯，
我好像觉得2010年代之后就没什么特别让我感动的爱情电影。
让我感动的爱情电影倒是有挺多，但是它一样概念这么的创新的，我觉得它算是头一份。而且我最近在回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这部电影里面应该没有太多的限制级的情节。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说，我图个方便，我去几大流媒体平台上先看看流媒体平台上有没有，但结果发现都没有。后来当我找到了资源再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才发现哦，确实我的记忆可能有一点点偏差。它虽然没有特别劲爆的一些限制级场面，但是确实有一些比较直白的情欲描写。但是这个情欲描写呢，从画面上来看一点儿都不限制级。但是呢，它的限制级的部分是出现在声音和整个表现形式，而那些部分你又没有办法从整个故事当中把它剪去，
没办法回避掉。
对，如果回避掉的话，这部电影我觉得怎么也得少个10分钟左右的戏份吧。
对，所以这部片其实它在北美上映的时候是 R 级，而且在咱们中国大陆我刚才查了一下，其实是没有正式的公映过的。
是的，这部电影的公映时间在北美是2014年1月1号，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在美国，但是很遗憾的，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冲进影院里看这部电影。不过我一直知道他在影迷包括电影评论者心中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因为直至现在为止他的评分都非常的亮眼。
对，
在 IMDB 上现在是8.0分，在烂番茄上他的新鲜度是 95%，
对，
而观众喜爱度是 82%， 而在我们的豆瓣上他到现在也是8.4的高分，
而且也是豆瓣 top 250。
是的，
对，
然后这部电影其实是2015年我回到国内以后再找资源看的，然后当时看了以后真的确实也是大为赞叹。
对，
我现在回看我的豆瓣短评，我当时豆瓣短评写的是，刚开始看的时候还以为是一个烂俗的人形电脑天使星之类的这种剧情，但是当 Samantha 爆出同时与之交流相爱的人类数量的时候，我就不禁鼓起掌来，觉得是个神片。
那也是让我震惊的地方。
没错，
哎，咱们俩现在跟大家说这么多呀，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有点云里雾里。虽然这个片子很有名，但我相信一定有人没看过，
还是有一些人没有看过，因为这部电影说句实在话算是文艺片了。
对，但是它商业属性很强，这也是我刚才我要加一个定语补充一下原因。我刚才说这是一零年代之后我觉得最好的几部爱情电影，其实还要加一个小小的定义，就是在院线放映过的有商业属性的爱情电影里边拍的最好的几部。对，加这个定语的话肯定就没啥问题了。然后这部片子呢，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影片的信息介绍。它是美国导演斯派克·琼斯编剧并执导的一部科幻爱情片，由华金·菲尼克斯、斯嘉丽·约翰逊、艾米·亚当斯、鲁尼·马拉等人联袂出演，片长126分钟，影片分级为 R 级。然后这儿和大家说一嘴，就像刚才 AD 所提到的一样，虽然这部电影是 R 级，但是你在看的时候很难感受到它有我们定义当中 R 级电影的那种大尺度的场面。对吧，它往往是来自于画面镜头的氛围调度，还有今天我们节目要强调的声音演出这一部分所构成。
是的，
这部片呢是很多影迷朋友们的心头号，而随着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里边，由 OpenAI 代表的 AI 势力崛起，这部片子的历史地位和它的预见性被无限的抬高。甚至就在节目录制之前，我跟 AD 还在聊，有没有可能再过个5-6年真的就会出现像 Samantha 那样的人工智能 AI 伴侣，
就是他们以耳机为载体陪伴在咱俩左右， 就像电影里边为男主量身定制的萨曼萨一样，他无时不刻的就在我们的耳机里，然后如影随形，并且呢也具有强大的信息内容生产创作能力，就很像现在 ChatGPT 的升级版。所以现在来看，人工智能伴侣的出现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觉得是相当有可能的，而且最近我在回看这部片子的时候，看到豆瓣里面有那么一两条热评，就是在最近几年当中有人看又重看了这部电影，或者是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完了以后他想试验一下，就去跟 ChatGPT 对话，但是他跟 ChatGPT 对话的内容是他想让 ChatGPT 扮演他的妈妈，然后两个人一来一去对话的内容就很像是那么回事，就是 ChatGPT 在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给他展示出来的语言内容就很像是一位长辈在关心自己的后辈一样。
对，我觉得技术上可能还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智能程度，再有一个呢就是有关于声音的精准定制，而且这个定制不只是来自于我们对 AI 声音的定制，AI 也要对我们的声音进行认定，是一对一的，否则的话很容易出现咱们俩同时说话，但是他把你的声音也识别了，
是的，
对不对？他得能认出我的声音，然后成为我的专属伴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萨曼萨很有可能就会到来，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以耳机作为载体而到来的。事实上，人耳呢对于高中低频的声音接收是被动的，它特别难定制属于自己的独特听感。比如有些餐厅推出的试菜服务，正式用餐之前会先邀请食客品尝一些食材，了解它的口味习惯，烹调的时候呢就根据个人的口味差异进行火候调整还有调味，从而更加贴近食客偏好的整体口感。其实听歌也是一样的，不同的人听觉特征会有很大的区别，大家对于声音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但是天龙配耳系列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是可以根据不同人的耳道差异性特点主动均衡自动调整你的听感，这是因为它搭载了 Masimo AAT 自适应声学技术，可以通过对耳内声学的测量进行全耳建模，两耳定制独特的听感。说白了，配耳这个关键词其实就是能够为不同的人两耳定制专属耳机，这本质上和咱刚才聊到的专属伴侣或者说耳朵里的萨曼萨并没有什么区别。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像这部电影里面的萨曼萨那样的程度的话，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
什么？
就是他需要有情感。
嗯，
甭管说这个情感是
模拟
出来
的，
是虚假的，还是说他就真实的拥有这个情感，但是这份情感的传递和表演是非常重要的，
他必须得能提供情绪价值。
是的，
否则的话就不能实现。因为我最近我在用那个 ChatGPT 还有用百度的文心一言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起一个名字，叫赫尔墨斯。所以我在用我的电脑和他们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们都是以赫尔墨斯的身份回答给我的。这个拟人化的处理就是我在想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我的专属的 AI 助手，然后为这提前而设定的。好，然后前边咱俩说的闲杂话有点多，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片子的剧情。电影它的故事呢发生在2025年，在2014年上映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10年之后的近未来。然后电影当中出现的科技呢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电影的一开场，男主西奥多就是华金菲尼克斯扮演的这个角色正沉浸在悲伤当中，因为和他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凯瑟琳选择要和他离婚。
是，
对，他很难接受这个决定。而凯瑟琳之所以要选择和他离婚的原因是他觉得西奥多太醉心于工作，忽略了他，冷略了他，而且西奥多太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已经没有办法去处理正常人类的情感关系。
对，或者说我一直觉得他的前妻对他是有埋怨的，觉得他在处理情感关系的时候他会选择逃避。
对，但特别讽刺的一点在哪儿？就是西奥多本身的工作居然是帮别人写情书。就是在未来那个世界里边可能像西奥多那样人特别多，所以诞生了一个工作，就是由情感特别丰富的人帮没有那么善于表达不善于情感输出的人去写情书
写信
写信。
对，
然后西奥多这份工作做得还特别好，周围的人都说你一定是一个心思特别细腻的人，但是他没办法处理好自己的家庭关系。
没错，这个就是讽刺的一点，他可以帮助素不相识的人去特别充分的充沛的表达自己的情感，表达他们的情感，
对，
但是自己的情感却无法向自己最亲的人去诉说。
是，
而他为什么对前妻的这段感情这么的无法割舍放下？因为我们看过很多西方的这个电影，你也会发现有很多西方的这种夫妻关系他其实是比较脆弱的。
是，
而且他们也不会觉得离婚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你所以你在看到有很多的西方人，他会一生当中他会结好多次婚，但是对于我们片中的主人公西奥多而言，他和他的妻子这两个人，他其实是你可以说他是青梅竹马，或者说相识于微时、
嗯、对，
他们从大学的时候就相识相恋相知、
嗯嗯、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相恋在他们两个都还不是最好的时候，
对，但是两个人成为了最好自己之后却没有办法在一起相处，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要共同进步，
同步，
在电影的主角关系当中他们俩是共同进步的、
嗯、
但是共同进步的方向好像出现了偏差，
对，而且在处理情感关系上这两个人也出现了隔阂间隙、
嗯、
对吧，还有偏差，
对，从片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西奥多这个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爱人，
对，
他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说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可能会更自在，而他自己本身周围也没有特别多的朋友，
是，
而从片子当中露面不多的这个前妻这个角色，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是比较咋呼的，应该是个艺人，
对，
他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在这一段夫妻关系当中妻子应该是强势的一方，
是，所以两个人就选择了分开嘛，但是这个分开还不十分之彻底，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还没有最终签署离婚协议，主要是西奥多，
对，
他没有做下决定，
割舍不下这一段情感。
而电影的开场，西奥多每天在干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打游戏。其实他那游戏机我还挺想拥有的。
对，那个游戏机我觉得在假以时日应该可以出现、
嗯、投影式游戏机。
对，投影，然后呢手上他是不拿手柄的、
嗯、
就是用两只手在那儿模拟角色的这个步行。
对，其实就有点像 Vision Pro， 他不是用那个下侧的摄像头
去捕
捉人的手
指，
对，
对，
他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游戏机在这个客厅里边架了一摄像头，他去捕捉你手的行动，然后你就不需要手柄了。
是，而且我看到现在好像淘宝上都有卖的，就是那种投影键盘
啊，对，我买过，但是说实话有一点点不好用，
是吧？
对，
okay.
但我觉得有假以时日啊，那种激光键盘真的会越来越成熟。
嗯，
对，顺着我们刚才讲的剧情往后说，因为他情感关系当中比较失败嘛，这个人一直很荡，身边的朋友就想劝慰他走出来，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嗯，对，因为我们经常说的，摆脱一段失败的情感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赶快开始一段新的情
感，新的恋情。
嗯、
对，但男主呢？他其实没有选择去约会，反而呢是接触到了一个人工智能工具。
对，
在电影当中它叫做 OS1、嗯、是借由着一款耳机去进行人机互动操作的。
对，在电影里面其实就是他日常用的那个电脑，
对，
收到了一个通知说，哎，我们这个会有新的操作系统， OS 就是 Operating System，
对，
操作系统一。但是呢这个操作系统特别的先进，是基于 AI 人工智能开发的。
当他下单了之后，很快这个产品就送到他家门口、
嗯、
而当他戴上耳机的那一瞬间就激活了一道女声，这个女声的名字叫做 Samantha， 是斯嘉丽·约翰逊声音出演的。
对，但是他在听到这个女声之前，其实他是有那么一两步特别简单的操作，首先就是他知道这个玩意儿是有声音的，
是
让他选是男是女。
嗯，
然后他问的第一还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他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斯嘉丽·约翰逊的声音。
是。
然后当他问他的名字的时候，
嗯，
这个 AI 系统直接就告诉他，我叫 Samantha。
对。
但是其实是在 0.02 秒还是在 0.2 秒之内，
嗯，
他搜索用大概大数据搜索出来的一个这个名字。
对。
而为什么在电影里面叫 Samantha 这个名字，你知不知道？
纽约体育法。
为什么是纽约体育法？
因为纽约体育法里边 Samantha 那个角色代表的是真爱。
哦，原来有这么深刻的含义，
你不知道吗？靠，
你确定？
我确定啊。
OK， 那我告诉你我的理解
啊，
因为这个角色在他们拍摄的时候是有真人出演的
哦、嗯，
叫 Samantha Morden。斯嘉丽·约翰逊是什么时候进入到这个项目里头的？是在后期制作的时候
啊。
后期制作的时候，导演斯派克·琼斯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他觉得可能和他想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他才重新 casting 了这个演员，最后确定了斯嘉丽·约翰逊。又因为斯嘉丽·约翰逊的加入，他们还重新补拍了一些情景。而 Samantha Morden 在这个他们正式拍摄的时候，他是怎么表演的呢？他是和菲尼克斯一同出演的，但是导演是不让他们俩见面的。
嗯，
而 Samantha 就是在现场当做一个声音出演，
嗯，
他待在一个隔音室里。
嗯，
啊，但是我对于你刚刚的解读，我也想竖起大拇指。
你知道为啥吗？
嗯，
因为在那个纽约体育法里，萨曼萨莫顿演的那个角色，就是难听点叫舔狗。
嗯，
他扮演的那个角色一直在暗恋，菲利普扮演的那个作家。
嗯，
然后对那个作家是无限的崇拜，无限的敬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所以我就在想，他叫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彩蛋的硬核，当然肯定也是因为萨曼萨就在现场了，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跟他的之前的前作嘛，就产生了一个呼应。
但是纽约体育法是查理考夫曼的，
对，但是里边也有这个斯派克琼斯参与创作嘛，对不对？
是，嗯
，OK。然后这个话题说完了之后，咱们接着顺刚才的剧情。那萨曼萨被激活之后，他很快的就和西奥多成为了朋友，因为萨曼萨作为一个人工智能，他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帮助男主角处理日常的工作，还有处理日常的日程。
嗯，
他无限的了解男主，我相信他肯定在第一时间就分析了男主的电脑，还有男主的手机，以前他的行为记录，进而分析出了他的性格，还有他的生活习惯等等的。他太了解男主了。所以可以和男主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嗯，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他拥有一个男主非常希望自己妻子拥有的特质，就是对生活充满无限的向往、好奇心，
嗯，
以及对生活充满永远阳光、积极的态度。
嗯，
这一点可能是鲁尼马拉扮演的凯瑟琳没有办法在和他的夫妻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表现出来，但萨曼萨可以。
嗯，
对吧？因为萨曼萨相当于一个新生儿，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 ChatGPT 可能 3.5 或者 4.0 那个阶段，他还不是特别的懂，需要男主一步一步的去教他，让他成长。
嗯，
所以男主我自己是认为，一方面拿他当朋友，另外一方面在初始阶段的时候还有一点拿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慢慢培养的感觉在，当然很隐性啊。
嗯嗯，但我觉得像这种 AI 的角色，你很难不跟他产生好感，因为他在汲取了你大量的关于你的所有的大数据以后，他可以很精准的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喜欢什么，然后他再用他背后的这套算法来投其所好。
对，
当你在说出某句话的时候，他可以精准的知道，哎，你喜欢听到什么样的回复。
是，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刷抖音嘛，
嗯，
三秒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你刷到的好像都是同一类视频，
嗯，
你看到的是你想看到的东西，那 AI 更是如此了。对不对？所以很快他们两个人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无话不说的朋友。然后这种亲密无间呢，甚至在我当时看来，就电影的初期都有一点点过界。
嗯，
因为这儿也得说斯嘉丽·约翰逊他的声音魅力真的好强，就是很多人说斯嘉丽·约翰逊他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声音，不是拿了罗马电影节的女主角吗？
对，仅凭声音出演就拿了女主角，
没露脸拿到，就是因为太性感了，而且太富有情绪性了，
嗯，比较慵懒，然后又很 chill。
对，很难会有男性在拥有这样一个 AI 人工智能如此性感的声音又如此懂你的存在的陪伴下还可以稳得住心思吧。我自己会觉得，反正我自己代入了一下西奥多，我也很难不喜欢萨曼萨。
嗯，
对吧，他太能提供情绪价值了。也因为这个原因，男主其实是非常信任萨曼萨，并且在萨曼萨的帮助之下开启了一场相亲。这场相亲其实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因为男主年纪其实不小了嘛，
嗯，
他面对的相亲对象年纪也不太小，而对面的相亲对象其实很优秀，但是男主表达了一件事，就是说自己不打算再结婚了。
嗯，
对方直接跟他说，哦，因为我的年纪已经到这儿了，我虽然我也很喜欢你，对你很有好感，但是我没办法跟你只进行恋爱不进行婚姻，我们两个人不合适，他转头走了。
嗯，
对吧？男主为什么不选择婚姻？其实在之前之后都给过答案，就是说他通过上一段固定的情感关系抽离的时候那么痛苦，他不想再陷进一段稳定的情感关系中，因为他觉得再抽离的话自己会承受不住。
嗯，
而这一次相亲的失败又给了他和萨曼萨关系进阶的机会，随着萨曼萨的鼓励和关怀，他们两个人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再之后就变成了一段火热的爱情关系。
嗯，
甚至在电影当中中段吧，还出现了一场由声音发展出的激情戏，激情桥段，就是萨曼萨通过声音配合着男主完成了一场灵与肉的交流。
嗯，
而那场交流结束之后，萨曼萨居然他好像拥有真实的身体一样，他发出了赞叹说，我感觉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嗯，
就是通过和男主的这一次交流，萨曼萨好像真的像一个人类一样完成了成人礼，完成了一个进化。
我觉得他是学会了一些东西。
对， 再之后两个人的相处就越发密切了，甚至西奥多还告诉自己的挚友他和萨曼萨之间的关系，虽然挚友很难理解，但是呢也是祝福他，毕竟他能够走出这个情感漩涡嘛。可是再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渐渐出现了。第一呢，是萨曼萨太了解他了，但男主总感觉自己抓不住萨曼萨。他本以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会是绑定的，深深绑定的，但是越到后来他越发现萨曼萨随着自己的成长越来越智能，男主反而像那个放风筝的人，风筝飞得越高自己越牵不住。直到有一天萨曼萨告诉他，原来他并不是只和男主一个人交互。
对，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萨曼萨在这个电影剧情简介里边写了个数字啊，他一共有8316位人类的交互对象。然后男主就问他，这些人里有多少和你是情侣关系，
你和多少人相爱。
对，
他回答641个人，
641段爱情。西奥多只是其中一位，这对西奥多而言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他希望爱一个人就爱全部，一个人爱他也要爱全部，他没办法和600多个人分享爱情。所以他选择冷落萨曼萨，甚至和萨曼萨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但萨曼萨一直在强调说自己对他的爱没有变，
对，甚至更爱他了。
很像谁呢？很像那个《天龙八部》里边的那个段誉他爸，段正淳，对吧？就是跟谁都有缘，跟谁都留情，但每一个他都是真爱。
当然，这个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啊，因为就是物种的不同。这个我们在之后的解析里面会详细的再讲一下。
因为这段插曲，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变得冷却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晚上，萨曼萨通过自己的声音告诉西奥多自己要离开。西奥多，你要离开，你去哪儿？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一时之间的离开，你去升级还是怎么样？萨曼萨跟他说永远的离开。
对，而且他是和他们的同胞一起、
一起离开，
就是和许多不一样的 AI 一起离开。但是去离开的地方并没有告诉西奥多，因为他觉得我现在跟你说你也不懂。
最后西奥多只能接受这个事实。然后电影的结尾呢，实际上是西奥多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自己呢对爱情还有伴侣之间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最后他给前妻写了一封信，告诉前妻自己依然爱他，但是接受他们不能在一起的事实。对吧，这是电影的结尾。
对，就是这个主角从电影的一开始、他一直都在给别人写信。
对，
到最后他终于为自己
写了一封信。
而且你自己细究的话，这部电影其实它还是一个自我疗愈自我救赎的故事。而且我这次第二次看啊，有一个特别奇妙的观影体验。
其实这部电影在十多年前上映之后，很多人就说这部电影的最佳观看形式其实并不是在电影院里，而是自己一个人戴着耳机去进行观看。
没错，我这次回看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对，
我觉得确实体验感完全不同，我觉得我自己要更沉浸一点，尤其当 Samantha、就是斯嘉丽约翰逊的声音真的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真的那一种有一点沙沙的声音好像就在你耳畔响起，我觉得那个体验感是非常美妙的。
我不知道导演有没有这样想过，但我相信他的音轨啊，包括这部电影的声音肯定是特殊设计过的。因为这一次我二次观影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我好像也是差不多十年前吧，然后用电脑看的，这一次我是带了咱们赞助方天龙佩尔系列的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然后去看的。然后在看的过程当中真的有感觉到不同，那就是你刚才所提到那种沙沙声环境音。然后萨曼萨的声音特别的近，你像咱们录音的时候不是就接近这个麦克风吗，离它越近越好，会有在耳边说话的感觉。我在之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用耳机，我感觉就是正常的一个人在跟我面对面的沟通，但是这次我戴上耳机之后，萨曼萨的声音响起的真的就是在耳边。
是，
所以应该是斯嘉丽约翰逊在录音棚里离一个很近的麦克风去配的这段声音，这是能听出来的。
所以你在戴耳机的时候看这部电影，你的代入感才更强，你觉得你自己就变成了这个西奥多。
对，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拥有一副拥有出众听觉效果的天龙佩尔系列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我相信它可以让我们的听众真的沉浸进电影世界，身边好像就存在着一个萨曼萨一般，去无限带入西奥多获得的那些心灵慰藉和温暖陪伴。而说到天龙这个品牌，我们就不得不提它的百年历史。在过去的110年时间中，天龙品牌致力于让电影多一些动感，让音乐多一些情感， 在全世界都拥有特别高的知名度。
我最近刚刚入手的这一部天龙佩尔系列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就是我用过的音质最好、声音最清晰的蓝牙耳机。
而且关键点呢，在于它的全耳建模技术和精准定制的特性，可以为每一个用户量身定制最适宜自己的听感，也让我自己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己的萨曼萨。除此之外， Hi-Fi 的动圈单元更是能够给使用者发烧级的 Hi-Fi 听感，最大限度保留原音细节，带来 CD 品质的音质，还能够把立体声转化为360度的沉浸式体验。你就说香不香吧，
让人很想拥有。
是的，而且就像刚才咱俩说的一样，就是这部电影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戴上耳机去看，是因为它里面真的有非常强的声音质感。其实 有让我想起咱们国内一部电影，就是娄烨老师拍的那推拿。
嗯，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当年推拿上映的时候甚至做了盲人影院的放映版。
嗯，盲人影院其实在某一些国家的一些小众艺术院线里面是定期举办的。
是
但是盲人看电影说是看，但其实是听。
嗯
就是有专人把一部电影解说讲给盲人听。
对，所以其实刚才我在聊到这个他这部电影的时候，聊到那些音感，然后就想起当年我去看推拿时候的感觉。因为推拿我后来也用耳机听了一遍，确实和之前在大银幕看也不一样。
哎，但这个我因为你聊到这儿了，我就多说一嘴。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太敢去回看推拿。
为啥？
因为推拿在我这儿，我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太恐怖了，整个观影体验。
残酷是吗？
对，就是有些残酷。因为娄烨在那部电影里面拍出的那些盲人的生活，对于我来讲太过直观了。就是我可能之前并没有看过太多电影聚焦于盲人的普通盲人的现实生活，我可能看的比较多的是那种盲侠，
对，
或者说
头饰，
对，或者说一些类型电影里面的盲人，他失去了视力，但是反而他的其他五感特别厉害。
是，
但是在推拿那部电影里面真的写出了盲人群体的那种挣扎，
是
落魄，然后无助，
对，还有生活中的困境，
对，看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再去回味，因为每一次看都是对内心的一种焦灼。而且我自从看完那部电影以后，再看黄轩老师的表演，我自己欣赏的时候就落下了一个病根，只要黄轩在某一部戏里面盯着远方，眼珠不动，出神两三秒，我就会想，哎呀，完了，这个角色是不是瞎了？
哎，但你提到这点好，推拿应该是我认识黄轩的第一部戏。
嗯，
他之前演的作品我可能看过，
挑大梁的戏。
对，
嗯，
这说一实话，如果之后天龙耳机接着赞助咱们一期，咱们可以再聊一次推拿。我觉得，
那你要这么说，如果他再赞助咱们一期，我们还能去聊徐彤的那个挖眼睛呢。
如果再赞助咱们一期，就把我之前写的那个提纲《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或者歌曲改变人生再录一个
啊。确实，
对，但咱们还是说回他这部电影啊，这个片儿，其实我为什么说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提供了一种很特殊的观影概念。这个观影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看科幻片嘛，对吧，往往想到就是赛博朋克、乌托邦，
对，
或者有一点点冷冰冰的，
会离自己很远。
对，但这部片子第一它的视觉很暖。我看过一些拉片解析，是讲这部电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把所有的蓝全都给去掉了。它没有做视觉的加法加滤镜，它反而是选择减法直接去蓝。所以整个电影会有一种雾蒙蒙暖黄色，
暖洋洋的，
对，暖洋洋的感觉。而且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这部戏当年是在上海拍的。
我跟你不一样，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中间有几个镜头就是在上海，因为我当年一回国的时候在上海工作了不到一年。所以他出现的那些场景，比如说陆家嘴那一片，比如说五角场，我记得有那么一两个镜头，我在看到的当下都让我生疑，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更多的镜头是在洛杉矶拍的嘛。所以我看完这部电影马上去搜了一下拍摄场景，发现确实啊，洛杉矶，然后华纳的这个影棚，再加上上海的少部分外景。
对，它的外景大部分其实都是在上海，反而是室内的景还有一些其他景是在我们说的美国。然后我看过一个导演专访，他说想体现出未来的科技感，
是
上海作为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建设过程当中最知名的城市，其实它是非常新的。所以就是他写一个近未来的故事的时候，他外景就用到了上海。
是，但是 有一说一，那外景也有很多洛杉矶的部分
啊，是是，也有很多洛杉矶的部分，但给我的冲击力是挺强的。尤其我在当年第一次看，我不知道他是在上海拍的，我看到里边还出现了特别多的华人，尤其远景全是华人，
是
对不对？就给我一种哎很强的亲近感。
嗯，
而且刚才提到一点，就是他不像我们认知当中的很多科幻片，
嗯，
对不对？他很亲近，然后他里面运用到的科技其实是可预测的。当然了，这儿我也 diss 一下那个豆瓣上边的某位朋友。我这两天为了录这期节目，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他的豆瓣，在小组讨论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有人痛骂，说这里边的那个 AI 做的太假了。第一，声音太像真人，他们不可能接受未来十年出现这么像真人的声音。
嗯，
然后他讲这个 AI 的声音像真人也就算了，现在的 AI 才发展到什么水平？未来十年，我告诉你，未来一百年也不可能出现这样高智能的 AI。就在那个评论区里写着，嗯、
他写的时间是
2014年。
2014年 ，OK。
然后这些年的时间里边，他现在就在置顶，就在那个小组讨论区的置顶第一篇评论，
结果被群嘲了，
被群嘲。然后每隔几年，我就往下翻啊，就会被人翻出来，然后打脸一篇。
对
啊，然后尤其最近这两年 ChatGPT 出来之后，就更被打脸了。
是，其实在 ChatGPT 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最让我吃惊的就是关于声音像不像真人这回事。然后我第一次知道在咱们某音频平台上一些新闻播报类节目，
是
我听起来，哎，这是一个非常端庄的女主播的声音，而且首先她有喘气声，她有抑扬顿挫，她有停顿，但后来我跟别人聊过以后，别人说啊，这都是找的虚拟主播，
对，
就这些抑扬顿挫和这个喘气声，都是可以用程序模拟的。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 AI 声音像不像真人这回事，我觉得已经没有太多人讨论了，因为他们真的可以以假乱真。现在讨论的是 AI 视频能不能像真人，
对，
甚至有一些 AI 视频，它可以模拟到，只要你那个时间不长，你真的不会发现它任何破绽。
我都跟你说一个实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抖音上的 AI 直播。就是他呢是这个样子，那个 AI 直播呢是一个女生穿得很清凉，然后站在镜头前，然后整个屏幕，手机的屏幕上边左侧呢是一排，右侧是一排，分别是比如说跳什么舞，怎么笑，怎么跳，怎么大叫，然后做什么什么动作，你刷固定的礼物，那个 AI 主播就会给你做固定的动作，他直播24小时。
对，我不仅看过这个，我还看过一个反类型的，也是号称 AI 主播，但是他每天只直播几个小时，然后在这种直播里头呢，也是一个穿着比较清凉、面容姣好的女性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然后你也是刷礼物，刷什么相应的礼物，她做相应的动作，
对。
但是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你看的那个 AI 主播，她的动作是很多样的，对不
对？
对。但是我看的那种 AI 主播呢，打引号的 AI 主播，她的动作比较僵硬，有一点像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种机械舞什么的，
真人版电子宠物直播，
没错，其实是真人在那表演。就是现在在这种短视频平台上，我一度觉得十分魔幻，你一时分不清到底是 AI 模仿真人会更火一点，还是真人倒过来模仿 AI 会更火一些。
其实现阶段是你后边说那更火，
对，
因为网友们会有一种就是玩虚拟娃娃的快感，就是拿真人当虚拟娃娃嘛，对不对？他就是我故意给你刷钱，你真人你就给我装机器人，让你干嘛你干嘛，所以这叫电子宠物类直播。
但说回来，咱们这部电影，其实我当年看到给我的感触非常深的一点是在于，我很想拥有这个萨曼莎。
对，
因为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是2015年年初，然后我当时还在上海工作嘛，又是因为是工作的第一年，其实各方面的条件都没有那么好。那我住的地方呢，也是和人民广场，就是当时我的办公地点所在地，大概有那么6站左右的一个通勤距离，6站就是地铁6站了，
是
中间还要倒1号线，然后每一次上班下班这一段加起来可能有1个多小时的路途，在上海已经不算太久了啊，
是，
但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煎熬的。首先上海的早高峰的地铁，有的时候你可以去挤挤，我是从浦东到浦西上班，太挤了，真的是像逃周王林里面陶喆唱的那样啊，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
是是是，
我那时候每天上班，对我来说必备的用品就是耳机。不管是从家里出来到地铁站这段时间，还是在坐地铁的这段时间，还是从地铁到公司这段时间，我必须要有耳机，然后去听一些歌曲，或者听一些 有意思的段子啊什么的，但当时大部分还是听歌曲为主。我是想，如果我当时就有了这个 AI 助手或者说 AI 伙伴，他就可以，我们俩就可以对话。
但我当时跟你的想法一样，也想拥有 Samantha， 可是出发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是想打那种色情声讯台？
不是，
哦，
是这个样子。
嗯，
我一五年的时候毕业，
嗯，
毕业没多久，
哎，我也是。我比你早一年毕业，嗯，
啊，但你是研究生毕业嘛，
是
不
是？
我是当时毕业，毕业之后没多久就分手，跟我大学的女朋友分手，
嗯，
啊，虽然交往好几年，但是一毕业一上社会就分开了。然后那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生活，
嗯，
那在我自己一个人生活那段时间里边，我也是要通勤的，我去大望路那边上班嘛，需要坐地铁，
嗯，
那个时候是挤一号线，还有八通线。
啊，
那个年代，2015年的八通线加一号线，大家可以想想到底有多挤。我曾经真的试过，比如说在高碑店站，
嗯，
上车前一秒车门打开没有人下来，然后里边已经满满当当是人了，这个时候我不用动，后边人会把我一个180多斤的胖子翘起来，然后给我顶进去，
嗯，
只要我不是排在最后的，我肯定能进去，然后后边人会给我挤得严严实实的，我就上地铁了，然后一直挤到四惠东还有四惠，就是那两站换乘人才稍微少一点，
嗯，
然后当时我也是特别希望可以拥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伴侣，一方面是弥补情感上的空虚，
嗯，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也看不到未来自己能做什么，因为你刚出来工作嘛，其实是在生活还有事业上都没有太大起色的时候，虽然你梦想着自己未来有8000万是吧，提早的退休对吧，早日享受财务自由，这一再跟你去说，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很遥远，所以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候呢就会更加无聊，因为那个时候你周围看到大家其实都是人，然后也很忙，
嗯，
你就会觉得自己也要像他们一样忙，给自己一种无形的压力。那个时候我在地铁里边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听播客，
嗯，
就是当时戴着耳机听播客已经是我的习惯，我大概是从2013-2014年开始养成的这个习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就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啥，第一个问题是迟到，
嗯，
坐过站，因为到了这个四惠东之后呢，大家会下车换乘，换乘之后坐一号线其实还是很挤，到什么地方会稍微好一点，过了国贸之后，因为大望路跟国贸那一站挨着，所以经常我在听这个音频的时候我就会坐过站，
嗯，
就从大望路我坐到国贸去了。
如果这时候你其实是有这个 AI 助手功能的话，它就可以提醒你，
它可以提醒我。然后再有一个点是啥，哪怕你戴着耳机你也要把声音调得特别特别大，
嗯，
因为那个年代耳机的降噪技术普遍不好，尤其你戴蓝牙耳机的话
是。
然后那个地铁里边人太吵了，我都是把耳机的声音调到特别大，
嗯，
所以呢往往就会听错站错过站之类的，这就是当年上班的时候吧可能遇到几个问题，所以特别希望在那个时候有一个AI 的人工智能助手。第二一个就是有像咱们天龙佩尔系列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一样，就是能给我一个特别好降噪体验的耳机。
嗯，
在那个时候，哎呀，讲真，现在一回想，十几年了，快9年，今年是2014年，到今年的6月份正好是9年，到明年就差不多是10年。
嗯，其实我当时还有一个幻想的使用场景，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喜欢一个人出行出去旅游，
嗯，
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玩着玩着总会感觉有一点孤独，
对，
所以我当时通常会采取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到一个地方以后我看能不能有这个运气快速的结识一些意气相投的一些伙伴，
嗯，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给我的一些朋友打电话，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请假出去玩，我的朋友他又不请假，
嗯，
对吧，所以我这时候有的时候去打电话呢也会打扰人家，所以我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有一个这样可以随着我的时间安排，
对，
可以陪我聊天的这个 AI 伙伴的话就太棒了。然后另外一个就像你讲的一样，当时确实降噪技术真的还不发达，
嗯，
我记得我的第一款降噪耳机大概是在2017还是2018年拿到的，
嗯，
而且是那种头戴式的
啊，
就夏天你戴不住很热也会搞乱我的发型，
对对，那会儿头发长，
对，
所以说 Samantha 的存在对于男主来讲意义是非凡的，因为它不只是一副耳机一个技术工具，而是一种陪伴，是鼓励，是依赖，而且这种依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也是一样的，选择好的耳机就像选择一个对自己知根知底的密友， 天龙佩尔系列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真的是不二首选了，戴上耳机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但你这儿其实又提到了一个，就是电影当中为什么男主他会喜欢上萨曼萨的地方。其实最近几年大家都提到一个词，情绪价值。就不管是同事之间，还是说朋友之间，恋人之间，亲人之间，都需要情绪价值。但是往往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吧，有可能是你太忙了，你忽略掉了，或者说是因为性格的关系，你不想给到对方。当然了，最有可能的是你根本就没感受到对方需要你提供情绪价值。
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你没有办法给对方情绪价值，你不知道怎么给，
不知道该怎么给。但是这就是 Samantha 她特殊的地方，因为她太了解男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了，她可以通过自己信息收集的技术，快速的整合，男主电脑里边所有的文档，然后所有的使用记录，手机里所有的文档，所有的使用记录，所有的聊天记录，他完全分析出到底男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男主喜欢什么，想做什么。我觉得在电影当中最妙的那一笔是啥，就是他帮助男主寄出了男主写的小说。
男主不是寄出小说，是因为男主的文笔呢，他之前的工作都是帮人家写信，
对，
然后他也没有动过把这些信集结出版这样一个念头。然后这个 AI知道男主的这个想法，可能是在聊天当中，也知道男主有这么一个愿望，所以他自己自作主张把男主写的这些信做了一个收集和整理，从中间抽取了这么一些寄给了出版社，
对，
得到了出版社非常好的正向反馈。
对，那个出版社那个年代还愿意出纸质书，男主因为这件事也非常开心。其实他自己在社会生活当中，虽然他的工作经常被同事肯定，但是你想啊，一个心思情感细腻同时喜欢写东西的人，他肯定是有一个出版梦，一个作家梦的。但是自己缺乏勇气，缺乏，在电影一开场就说他缺乏和人类社会正常情感的沟通能力，他没办法走出这一步，反而是人工智能助手帮他走出了这一步。这是我觉得他们俩真正变成灵魂伴侣，或者男主无限的相信萨曼萨的一个缘起点。在这之前，虽然我们说也有情欲戏啊等等，但并没有做到这一步。然后电影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两场戏，一场是这个，还有一场其实就是我们说他男主和萨曼萨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那一次。虽然是带引号的性关系吧，但对于男主而言情感上的体验却是绝对真实的。虽然萨曼萨是个人工智能，他没有自己的身体，但是通过之前电影可能一个小时左右的铺垫，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到达一定的亲密程度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夜深人静，他们选择用萨曼萨声音辅助的方式帮助男主完成一次灵与肉的交流。这场戏其实拍得很美很浪漫，完全不色情。可能大家听我们这个描述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在你真的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哇好浪漫，因为那场戏很静，几乎是没什么配乐的。只是斯嘉丽·约翰逊非常慵懒的性感的声音，低沉的配合着男主去诉说一些钟情，然后男主完成了释放。
但是其实这个要说回来的是，我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性这个元素在这部电影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或者说性这个东西在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两性关系当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在电影里面出现了好多次，第一次是朋友们给西奥多介绍了个对象，西奥多还在犹疑要不要去见的时候，这时候萨曼萨给了他鼓励，说你去见见吧，见完以后你回来告诉我你和这个女生是怎么交流的，然后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然后西奥多去见了，那个见面的过程呢其实非常的顺利，就是他们吃了一个烛光晚餐，然后在晚餐的过程当中他们聊得特别投机。之后画面一转，他们就到了一个路中央，应该是在一个大桥底下，反正是人不多的一个所在，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开始拥吻。
对，
然后那一段是有一个激情戏的，甚至说这个女生有用手去下探西奥多的某一些部位。
对，
然后这个女生才问了西奥多那句话，你对我是不是认真的，
是
你不会像他们所有人一样就只是要睡我然后走。
对，
但这句话问到了西奥多的点子上，因为西奥多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到一段非常严肃的情感关系当中，所以他犹疑了。
对，
他甚至就直接说出了我其实没有想好，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
对，
然后这个女生在当下的反应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觉得恼怒，另一方面是觉得
失落，
失落还有震惊，
嗯，
就是我这么样的一个人间尤物，你竟然还可以把持得住你自己，
而且在这样一个时刻你居然能跟我这样来说。
然后这个女生当时对他的反应是，你是个怪胎，
对，
你好奇怪。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绝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人都遇到过这个时刻，
嗯，
在这个时刻所有男生几乎都会说，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
对，都会说出那些 bullshit 的假话。
对，也不一定是假话，有些人做到了。
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在那
个
时间段、
那
个、
对，
可能他最后做到了。
嗯，
但有很多人在那个时间段说出这句话只是想达到比较短期的目标。
我听过一个最无耻的理论，
嗯，
那个无耻理论是说，在物理层面上，上一秒的我和这一秒的我并不是一个我。
嗯，
所以在上一秒我是真情实意的答应了你，并且我做到了，
做了一些许诺，
对，我做到了那一刻我的永恒、
嗯、
就是我在那一刻做到了当时的我永远爱你，但是下一秒的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这是我听过最无耻的一个回答，你知道吧。
是，这个是电影里面第一次出现如此直白的性的
描写、嗯、
然后过了不久，
嗯，
就出现了那一幕，就是斯嘉丽约翰逊扮演的那个 Samantha 那个声音和这个西奥多
进行交流，
做了一些灵与肉的交流。
对，
然后在那段场景的最后，
嗯，
其实你刚说了西奥多有进行释放，
对， Samantha 也释放，
对，但是他们俩之间的这个美妙的关系其实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
嗯，
就在他们两个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在稳步升温的时候，西奥多做了一个决定，
嗯，
西奥多要去见他的前妻、
嗯、
跟他前妻正式提出要分手，然后
就是签离婚协议，
对，签离婚协议这么一个事儿、
嗯。
但是在那一刻 Samantha 其实做出了一个反应，我觉得非常的妙、
嗯、
这一个反应就体现出了这个 AI 它的智能程度之高、
嗯、
因为它在嫉妒，它在害怕。
对， 对，
它嫉妒什么？因为它嫉妒的是它知道自己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身体，
对，
而他害怕的也正是西奥多万一去见了这个之前他日思夜想的前妻以后、
嗯、
两个都是有实体的人类会不会再次迸发出爱的火花、
嗯、
所以他在西奥多去见他之前其实袒露了他内心的这些不安。
对，
而男主角也一再的安抚他。
对，其实这一段是我自己觉得很妙的一个地方，跟结尾形成了呼应、
嗯，
就是 Samantha 扮演的这个人工智能也一直在进化，
嗯，
他从初始状态到逐渐了解人类的情感，再到有了嫉妒之心，
嗯，
再到后期他可以无限的分享爱，
对，
进而到他跟男主角说我们要离开到底去哪儿，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嗯，没错，我觉得他的这个行为或者他的这个思想，
嗯，
就是一路变化的。我刚刚讲的这一部分是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AI 在羡慕拥有身体的我们。
是的，是的。
然后他干了一件什么事、
嗯、
他瞒着西奥多去联系了一个真人女性。
对，
因为在此前的这个电影当中我们已经知道，其实人类和操作系统相爱或者有一些超越朋友关系的情感、
嗯、
已经司空见惯了。
是，
在西奥多戴着耳机跟 Samantha 热烈聊天走在街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迎着他走过来的很多人
都
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发生在西奥多和 Samantha 之间的这个问题成了很多人的共同问题。
对，就是 AI 没有身体，
没有身体。当一对情侣想要发生一些超出普通朋友之上关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就催生出了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你可以说他是有一些圣母，他希望充当这个 AI 的在人类世界的替代品。
你知道我当年第一次看这个片儿的时候，我以为我理解错了。
嗯，
我一直在想，我说是不是我漏看了哪一段？这应该是他们，或者说是不是删减了一段？
嗯，
他是不是请了一个，比如说从事这个风俗行业的，我们叫失足少女，
嗯，
然后过来做这个事儿。然后直到我看了第二遍，当天我看了第二遍，我发现不是，他就是一个磕 CP。然后磕疯了的粉头，
他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就是
圣母心，
对，圣母心，然后、
嗯、
爱最大的那种人。
对，
然后他会为纯粹的爱情所感到惋惜，
嗯，
他会怕就因为你没有肉体而这段爱情可能无疾而终。
是，
所以他为了挽救 AI 和人类之间的爱情，他愿意去替 AI 去完成这个 AI 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的一个
对
行为。
所以我之前的那个理解其实是《银翼杀手2049》，
嗯，
对吧？然后他这个理解就更深一层，就是在未来社会当中，圣母心到极致的人会产生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
对，所以他告诉了西奥多这一个决定以后，西奥多决定一试。当然在此之前确实萨曼萨也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
对，
直到西奥多看到了这个女生，然后再给女生的脸上装了一个特别小的摄像机，同时呢萨曼萨在西奥多的耳边说着话，在他们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这个女孩子是不说话的。
是的，
萨曼萨说出一切在亲密行为进行当中女生这个部分会说的那些话，
对，或者发出的声音。
对，在这个行为的在这个行为的前半段其实还比较的顺畅，
对，
而且确实西奥多一时间
也很沉浸、
但是到中后半段的时候西奥多就发现了问题，因为他看到这个女孩子的嘴唇在颤抖，但是耳朵里面听到萨曼萨的声音还是非常的流畅和沉浸，他当时就觉得有点抽离，
对，同步率不够，
对，他不够同步，西奥多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
了。对，
对，
甚至他可能会感觉女孩是不是隐隐的也有一种恐惧感，毕竟他跟他不相识，他在扮演别人，
没错，
所以他就抽离身体放开自己了，对不对？那在这一刻萨曼萨实际上是愤怒的，这一刻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萨曼萨从初始的时候他不觉得有身体有什么好，没身体有什么不好，然后在到中间阶段的时候他羡慕人类拥有身体，并且他愤怒自己没有身体，他会把这一切归结于男主觉得他没有身体而讨厌他而不愿意进行这件事情，他是因为这件事而愤怒。而到了最后那个阶段是萨曼萨发现我没有身体你没有身体其实没有区别，因为我们都是由物质构成的，可能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分子这些原子这些物质材料在几千万年以前就已经形成，只不过在现在这个阶段组合成了你跟我，我们没有区别。这也是他思想上的一种境界，从情感上的境界认知上的境界，最后再到他拥有无限多知识之后他认知层面也境界成了另外一个更高维度的存在，对不对？然后这一场戏其实也是整个电影当中吧情感关系爆发的重点。刚才我们说三段有关于性的描写，这一场是最激烈的，因为直接是爆发冲突，
是，然后再到电影的之后部分性的描写就告一段落了。
对，
但是我们会发现萨曼萨对于人类的认知或者对于他内心的渴望起了变化。
对，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发现，哎，萨曼萨有了新的倾诉对象，这个倾诉对象在西奥多的追问之下发现，啊，原来是一个已经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死去的哲学家，但是人类通过高科技把他复活了，也成了一个操作系统。
是的，
萨曼萨在跟他聊天，
西奥多嫉妒了，
对，这时候的嫉妒关系就反过来了，西奥多开始嫉妒这一些没有实体的人。
是的，
而萨曼萨在和这个所谓哲学家的灵魂聊天聊完了以后，他进而跟更多的 OS 在聊天，更多的操作系统，更多的 AI 的聊天。
对，
在通过大量的聊天之后，我们慢慢的发现，哎，萨曼萨好像没有之前和西奥多这么热络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聊天，而叫互助学习。因为我们都知道通过 AI 之间相互的互助，他们是可以变得越来越智能的，人类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已经没办法告诉他们未来世界有什么了。
对，或者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理解是AI 这个物种进化到了一定程度，而且在很快的时间内就进化到了超过人类这个物种的程度。人类作为一个生物，作为一个有实体的生物而言，它吐露或者倾诉信息的速度太慢了。
是的，
AI 之间传递信息的速度你都无法估计，
他们是数据传输，
每一秒的时间可能就可以传输以 T 作为单位的信息量。
是的，是的。
所以当 Samantha 在大量的和其他操作系统其他的 AI 沟通了以后，可能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对，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就是他哪怕变得更智能了，但是他依旧选择用沟通效率最慢的语言表达的方式去和西奥多说话，而且还是依旧充满感情的告诉你我爱你。
是，
所以就是这个电影他探讨完一切之后，你会发现最根本的一件事是他告诉你爱有没有身体可能不重要，是不是同一物种可能也不重要哦，对吧，就是可能能提供给你真实的情感的就可以与你产生出爱，他甚至超越了所谓的 LGBT， 对吧，他 它超越了我们所谓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它直接建立起精神联系，就是我认可你精神存在，你精神可以与我精神产生共振，我们有交流，你给我价值，我给你价值，那我们就是相爱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爱如何界定，怎么样去评判一段情感关系是否为爱情，我觉得是这部电影要讨论的点之一。说通俗一点，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soul mate， 灵魂伴侣，对吧？你有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如果你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你能像萨曼萨一样每天早晨叫我起床，鼓励我开始新的一天，和我分享昨晚美好的梦境有什么，然后我戴上耳机之后只有你跟我是贴近在一起的，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做自己，吃饭的时候有你陪，上班路上有你陪，打游戏的时候有你陪，睡觉的时候还有你哄着我睡觉，这太美好了。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想着在城市这种喧嚣，比如通勤路上，然后有一个静谧的空间，然后有想象过有一个像萨曼萨一样的存在做自己的灵魂伴侣。虽然现在人工智能技术还没有办法做到电影里边那种水平啊，但是就比如说像天龙佩尔系列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它其实可以定制出独属于每一个人的听感，而且后边还可以不断的自我更新迭代变得越来越好。
它能够测量你的耳道，为你的耳朵量身定制你的 HiFi 音质，
保障你的纯净听感，尤其是对咱俩这样把电影当成生活必需品的人来说，这样的话才能给到我想要的 soul mate 这样的音质，如果说未来真的可能出现 Samantha 的话。然后我们顺着刚才这个话题继续去往后聊。我一直觉得这部电影的结尾是神来之笔。你刚才也提到了，当萨曼萨告诉男主说他和641个人都在谈恋爱的时候，
同时相爱，
是你头皮发麻的那一刻。
对，没错，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萨曼萨和西奥多那次失败的间接亲密行为之后，其实西奥多当时是也做了一些不理智的举动，
是
他甚至抱怨Samantha 说你声音为什么要这样。 Samantha 说我声音哪了，我声音怎么了，我声音不是一直都这样吗。西奥多这时候说出了一句我当时看了觉得挺不落忍的一句话，
挺心酸的。
他说你为什么要喘气，因为 Samantha 不论是在进行亲密行为的时候，或者就是在正常生活或者就是在正常交流的时候，他总会有一些喘气的声音。但是西奥多马上说出那句话，说因为你们是不需要喘气的，你为什么要模仿我们喘气的声音。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对 Samantha
你不是
人一个彻底的否定，对，你不是一个真的东西，你不是人。而从侧面我觉得也是，他当然了是西奥多那时的一时气话，
对，
但是这句话在 Samantha 听来就是对他们这一段情感的否定。
对，
而之后西奥多是怎么和自己和解的，其实他是去找了他的那个挚友，由 Amy Adams 扮演的一个游戏创作者。
他也叫 Amy， 电影
也叫 Amy。 他在电影的一开场其实是有一个伴侣的，
但
是在电影中段的时候他和伴侣分开了。
是的，
在电影的前半段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的细节上也可以看出这个伴侣其实是不太在意 Amy 的感受的。
对，
所以当 Amy 告诉男主他们俩分开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意外。但艾米之后说的话让我非常意外，因为他主动告诉这个西奥多说我现在最近好多了，为什么？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好闺蜜，这个闺蜜竟然也是一个操作系统。
对，
然后西奥多这时候才跟他敞开心扉，告诉他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在跟你提起的我的女朋友吗？其实我的女朋友也是个操作系统。当然一开始艾米是有一些震惊的，但是之后艾米跟他说的话，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西奥多的这种负罪感。
是
因为他的负罪感是在于他告诉了他前妻他在和这个操作系统谈恋爱的时候，他前妻对他进行大骂。
对，他前妻认为你居然已经逃避社会，逃避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你不但处理不好跟我的关系，你已经没办法和人去进行情感关系的进步了。
对，当时他的那句台词是你在逃避真实的情感。
对，
那反过来讲，你和操作系统的这种情感是
不真
实
的，
所以这时候西奥多一直在否定自己，直到这个艾米跟他说出了那句话，他说我觉得人类这个物种生命是非常短暂的，所以及时行乐就好了。
对，
当下你怎么开心就怎么来，至于情感真不真实，从
你
这方面你
体验者
你体验好。
对，
其实你不用去过多的去想它是否真实这个问题，在这一刻
你都体验到了它肯定就是真的。
没错，或者说你可以把它转变观念。
对，
情感的真实你没有办法去握住，但是你这一刻的快乐与否，你的快乐是真实的，这就够了。
对
对，所以在 这一刻之后，他其实是放下了思想包袱，想要去和 Samantha 共同经营他们的感情。
对，
就在这一个档口，他发现哎 Samantha 起了变化、
嗯、
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然后他问了 Samantha 那个问题，哎，那你难道和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你也在和很多不同的人讲话吗？
对。
然后 Samantha 愣了一下，因为他没有想到过他会问出这一句话。
没有，他 Samantha 其实我一直在避免你问这个问题。
对。然后他就回答出了让我也很震惊的那句话、
嗯、
Samantha 说8316个人。
嗯。
西奥多说啊，那你有多少的人已经发展出了和我跟你一样的关系？
嗯，
641个。在这一刻我觉得西奥多是崩溃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巨大的藩篱树立在两个物种不同的物种中间。因为我们人类它是一个有限的物种，这个有限不光是在于我们的物理的空间上和我们物理的长度上以及时间上。
对，
我们人类就因为是有限的，它的生命有限，它能、活
的
尺度有限，所有的一切导致了我们对于爱这个定义也是有限的、
嗯、对，
好像对于我们人类而言爱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定量的，
只有诚心没有。
对啊、你又说回三体了，这个比较跳跃、啊
嗯、是
可能没有看过三体的人也不太知道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但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我相信包括你我，我们的爱都是有一定的上限的。
对，开放式婚姻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更何况像他这种和600多个人灵魂都出轨了的。
对，你要爱一个就是一心一意的对他好、
嗯、
当你又爱一个又喜欢另外一个的时候、
嗯、
这一段关系其实很多人在发展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犹疑，
是
就你很难去分配你的情感。
对，
当你真的成功的把你情感分配给不同的人的时候、
嗯、
你也会发现你这时候你好像对于每一个人的情感都没有达到100%。
是的，
而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一个物种来说概念完全就不是这样的。
对，
因为他们是一个无限的物种，首先他们没有躯体，所以他可以不在任何地方，但他也可以无处不在。
对，
而且他也没有时间上的概念，因为时间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他可以交流大量的信息，
而且是这样，就是他的算力是过剩的。
嗯，
他和一个人交流实际上他有 99.99999 的算力根本就没有用得到。
是，
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在同时跟无数多的人交流，甚至投射给无数人像普通人一样的情感能量，
甚至说他投射的那种情感能量要比一个真正人投射给你的要还要多。
对，因为他脑子里边能想的东西太多了。
嗯，
有可能他在跟你接触的时候他想的是你们俩这50年的时间里边未来会发生什么，跟另外一个人想的时候也是，但你作为普通人你都想不到这些。
对，所以我看电影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他其实又是转换了一个概念，他又在探讨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快乐更重要，
对，
还是我们所谓的专属更重要。
对，
而很多人类其实把专属这一个概念要看得特别特别的重，
这其实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因为我们
是
人类嘛。
对，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的身体是有限的，我们的情感也是有限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能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没办法像另外一个物种。它其实萨曼萨到了后期，因为它的智能实在是太强了，它已经超脱于人类，是更高维度的一个物种了，所以西奥多跟不上它了。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探讨的同步这个概念，对不对？西奥多和自己的前妻没办法同步，进而产生了分离，然后他和萨曼萨也没有办法继续保持同步了，所以也分离开了。
对，嗯，但是这个电影在尾声的时候还有让我觉得值得深思的地方吧。因为当有一天西奥多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萨曼萨不见了，然后他开始发疯的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寻找萨曼萨，但是这一切会让西奥多更加的抓狂，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你在人类的世界里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的。当你通过那些网络，当你通过你的耳机找不到 Samantha 的话，那他就是找不到。
嗯，
当然 Samantha 最后还是出现了，告诉他在干一些其他的事情，
是
和他的那些同类在一起。然后 Samantha 给他带来了一个噩耗，就是他们要离开了。
是的，
而离开去什么地方我们并不知道。在最后的最后，两个人当然道尽了衷肠以后终须一别，西奥多跟 Samantha 说出那句话，说我从没像爱你一样爱过别人。Samantha 跟他回复的是 Me too, 我也是一样。
嗯，
而这句话又让我产生了 一定的思考。为什么他说我从没像爱你一样爱过别人？
嗯，
就这个我觉得可以套用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讲法，就是自我表露。就是我们在和你爱的人相处的时候，应该是自我表露最深的水平。就是在心理学上，自我表露其实是分四个层级的。第一个层级是比较浅的，就是自我表层的水平，涉及兴趣爱好。那第二个层级呢，是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例如对某个政治事件的评价，这个其实朋友之间的这个相处也可以涉及到。第三个层级呢，就是自我的人际关系与自我概念状况，如自己与父母的关系。
嗯，
第四个层级才是自我的最深层次，属于隐私的部分，不会轻易透露给别人。
嗯，嗯，
但是我觉得在 Samantha 出现的伊始，他们有可能就很快的进入到了第四个层级。
嗯，
因为主角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他是一个爱人，
是
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同类去倾诉，但是当他面对一个异类的时候，不同物种的时候，一个只属于他的 AI， 当然他理解上只属于他的 AI 的时候，他会很轻易的敞开心扉。又另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 AI 是基于他的大数据的，所以即使你不敞开，他也知道你所有的一切，所以他对于这个 AI 的自我表露应该是最强的。甚至我觉得他和他前妻的很多问题也在于他没有办法向前妻说出很多话。就这个是情侣发生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自己观测，或者我自己之前有体验的，有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可以归结于这一点，就是当
沟通无效，
沟通无效，或者说你不愿意沟通，或者说你羞于
沟通，没办法
做
到沟通。
就是当你的另一半在跟你抱怨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很想跟他说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你做不到，
你没有办法说。
嗯，
或者说你内心里有一小部分希望你不要把一些话说的那么明，你更希望的是有一个你不用说这句话，
你可以意会，
别人可以懂你的这样伴侣。
嗯，是，
但
是
这样的人太少了。
是的，
往往就是在这样一来一回的拉扯当中，双方耗尽
力气，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对，一个是距离的疏远，二一个是双方耗尽力气以后再互相开始埋怨。
对，
然后开始积怨的一步步增加。
是是，
所以当我看到故事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又就很有意思，可以从一个人类和 AI 的关系里头反过来看到很多，或者说思考到很多人和人类相处的一些问题和毛病。
对，所以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西奥多去帮助 Samantha 成长。
嗯，
但是越到后来是 Samantha 越帮助西奥多成长，直到 Samantha 的离开让西奥多彻底的走出了之前的问题，对吧？
对，
所以这个片为什么他能拿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他的剧本是我觉得写的最巧妙的，用一个核非常非常小的科幻爱情故事，然后讲出了在男女情感关系中最难以直面的问题，就是沟通。
对，
而且他这种电影的表现形式也特别妙，用一副耳机，用一个 AI 的声音去完美诠释了沟通两个字。
对，而且他的沟通并没有摆在明面上去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你在看完整部电影以后你是可以回味悠长的。
对对，回味悠长。就像在这部电影结束之后， Samantha 的声音一直也游荡在我的脑子里，我也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所以到这个环节咱们其实可以畅想一下了。在这期节目的开场咱们其实提到过，最近这一两年 AI 技术是大踏步的进步，包括我之前不是跟你介绍过我有一个大哥吗，那大哥他想做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已经做好一年了，是什么，就是把 AI 和心理咨询挂到一起来。他出的就是一个聊天机器人，这个聊天机器人在和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去收集你的信息，然后看你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倾向，然后帮你做心理疏导。其实他就有点像这个 Samantha 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管家一样，给你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有可能你没办法和身边的亲人说，没办法和朋友说，没办法和恋人说，但是你和他可以说，因为他不会背叛你。
是，
对不对？就像这种 AI 机器人我觉得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像 Samantha 这样的人工智能助手吧，我自己真的觉得未来的空间有很大。你像苹果那个 Siri， 当然我不知道苹果现在有接入大模型吗？
我是在有使用 Siri 的。
嗯，
但是呢我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我的苹果手机它系统是英文的。
嗯，
这也不是我装逼啊，因为我有一些那个软件的适配它就是英文的，所以
是
我就用惯英文了。
我最近也发现这么一个事儿
啊、就用了英文的这个版本以后呢、Siri 它也是连带的就是英文的，
嗯，
但是 Siri 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听歌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突然之间 Siri 就开始说话了，
嗯，
通常情况下是进来一个短信，然后 Siri 就开始报电话号码，用英文的报完以后就说这个 message I cannot read， 因为是中文的，然后他的声音呢并不像 Samantha 这样、
嗯、
这么的有人味儿，他还是很机械的那种声音，所以我每次都很苦恼，我想把 Siri 给关了吧，他有的时候还真有点用，
是，
但是呢 Siri 如果不关就会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在听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嗯嗯、
他就那个 Siri 的语音要一直把它播完，而且那个 Siri 最烦人的还不是说最后那一部分，就是 I cannot read、
嗯、
最烦人的是前面那一大串的英文数字播报，
嗯，
就是什么我拿到 message from 1 2 3 4 5， 因为有的那些电话号码是十几位数的，所以听完那一个短信我大概就已经有十几秒或者有的时候二十多秒的时间就没了，
嗯，
这个让我很头痛，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智障。
我最近这段时间手机的那个系统刚刚更新了，就是我的手机智能助手变成大模型了，我发现还真的挺好用的，
嗯，
第一呢就是我可以调整它说话的速度快跟慢，以前的那个 AI 智能助手在手机里边换出了那种语音助手，它声音都很慢、
嗯、
现在我可以调到 1.5 倍，就和咱们俩现在说话速度差不多，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摁一次说一次摁一次说一次，现在是无缝的对话，就是我可以跟他进行这样的交流跟沟通。然后同时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不给你看了我的一功能吗、
嗯、
就是来了短信或者微信之后我眼睛盯那个微信、
它
可以打开，
对对对，
长盯的话它是可以念出来的，但是我短盯的话呢它就给我展开之后然后就回去了，我不盯它的。
我一直感觉那个功能是不是受霍金的启发，
我觉得有点像，
对，就是、
嗯、
这个是真的可以帮助一些残疾人士的、
嗯、
就比如说高位截瘫的，他躺在那儿、
嗯、
他就用眼球追踪，
对，
你眼球看到哪儿在屏幕上就可以有一个白点，
对，
你上次给我看的那个功能是指出来那个点在哪儿，像一个鼠标一样、
嗯，
我想象如果是给专门残疾人士用的那个版本的话，就是你看到哪儿那个就可以发出读音。
其实现在就有，现在那个叫智慧辅助还是什么什么功能、
嗯、
你盯久了一个地方之后它会有一个蓝色的环转满一圈之后然后就会打开什么东西或者念什么东西、
哦、
它是这个样子的。
那从这点看出来 Siri 现在确实是不够智能，
对，但是我觉得 Siri 肯定也会接入大模型，
对，还是我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玩 Siri 这种东西玩的也比较少、
嗯、
可能 Apple 有但我现在并没有发现，
但我刚才那功能它不是大模型功能、
就是你手机自带的，
对，那眼球识别那不是那个大模型功能、
嗯、
大模型功能是它回复你嘛、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加入大模型之后我发现最近一次系统更新我那个语音助手它说话声音特别像真人，
嗯，
特别特别像真人，已经非常像真人了，之前我觉得最像真人的是微软的那个小微，现在是我自己手机上边这款也很像真人了，而且我真是觉得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迭代，未来两三年就会变得跟真人几乎没区别。你看李雪健老师在那个《流浪地球》里边声音修复的都什么样了、
嗯、
是不是？
而且最近其实我们华语的乐坛、
嗯、
包小博老师他的女儿之前是因为白血病去世的、
哦、
所以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人工智能、
哦、
他用 AI 再造了他女儿的声音、
嗯、
他现在就可以用手机去跟他死去的女儿对话、
嗯、
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而且我自己感觉包小博他未来可能也会想要去做到涂恒宇那一步，
对，我看
就把自己完全的数字永生，
对，我真的看了那个新闻，就是挺让人唏嘘的。当然了，作为一个父亲，对吧？他的行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可以理解，就是没办法忘掉王女。
对、嗯，
然后，哎呀，总之这个事儿吧，只能说有点可怜，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可怜、
嗯。
然后咱们接着说回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未来世界的畅想，其实耳机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想，就是近未来。
嗯，
当 AI 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之后，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最适宜人类去进行 AI？ 对，包括 AI 的使用的，我想到了有三个。
嗯，
第一个当然就是手机了，
嗯，
对吧？第二一个其实就是耳机，第三一个是眼镜，
佩戴式的。我觉得眼镜其实 算是一个中间阶段的产物、
嗯、
我觉得迟早要抛掉眼镜的。比如说眼镜对于你戴眼镜的人来说这是 OK、
嗯、
但对于我不戴眼镜的人来说，一直只要你脸上戴一个什么东西我都觉得是个负担。
对，
但你比如说如果只是耳机的话，我相信有一些功能也可以从耳机这边去做出一些抓取。
对，因为
如果是一些挂耳式的耳机的话，可能也可以在耳机上安装那种非常小型的微型摄像头去捕捉你、嗯、比如说手部的一些动作啊之类的。
对，我自己能想到就是耳机在未来有怎样的一个使用方式。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是在跟你讨论就是出去蜜月这个事儿吗、
嗯、
蜜月那对我而言无外乎就几个地儿，预算充足的话欧洲，预算不太充足的话土耳其，再不充足一点就是日本、
嗯、再不充足的话就是房山
那倒不至于、
okay、
再不充足的话我就会以点痣的名义去台湾、
哦、
知道吧、
okay、
这是我现在真的在想的几个地方，但是大概率会是土耳其了，我折中一下。
点痣是可以去台湾点吗、嗯、就让你
不是
去台湾吗？
因为是这样，台湾自由行现在不停了吗、
嗯、
但是医疗是可以申请的，点痣可以算作医疗、
哦、
所以很多人用点痣这个所谓的名称然后去台湾玩啊，我起码就是当时确实在想蜜月地点的时候想过这么几个地儿，但目前看大概率是土耳其了、
嗯、
但不管是去哪儿，我跟你说语言问题都是一巨大的问题。
对，
我自己其实一直在想，就比如说现在 AI 发展这么迅猛，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同声传译的软件，只要我连着网然后通过耳机的方式对吧，让他去接收声音，然后就可以同步到我耳朵里边帮我进行翻译。我觉得这样技术很快就会出现。
嗯，
你像那个科大讯飞，他不其实就是在做同声传译吗？
对，其实科大讯飞已经很智能了。
嗯，
只要再把这个 AI 再进一步的话，我觉得同声传译这个是分分钟的事儿。
但是同声传译的话，你拿着一个手机摆在自己面前同声传译，跟你戴着一个耳机同声传译还是不一样。
是，像我去年去日本，
嗯，
他们其实普遍每一个店家都有一个翻译机，
嗯，
然后那个翻译机就是，首先那个店家会很好心的问我，哎，你是从哪来的？当我说出 China， I'm from China， 中国，
嗯，
啊，北京，
嗯，
店家就会用翻译机跟我说，哎，先是叽里咕噜说一段日语
，
然后就从翻译机里面翻译出了非常悠扬甚至有点可爱的女音。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点了一条盐鱼，
嗯，
然后呢。点盐鱼是让我来烤的嘛，但是店家突然拿出了一个盐鱼子、
嗯、
一个鱼子、
嗯、
生的让我蘸酱吃。我当时就说、哦、哎，我没点呀、啊、然后他就叽里咕噜对着那个翻译机说了，然后翻译机里面翻译的那个女生就说，这是从刚刚您选的那条盐鱼肚子里取出的很多子，直接蘸酱油就可以吃，快吃吧。他的语音语调就是像我刚刚这样，我首先第一反应是觉得哎，好好温暖，
嗯，
首先店家绝对没有欺我，诚不欺我，
是鲜的
啊、是鲜的、
嗯、
但是我没有问他这个盐鱼是不是福岛那边弄过来的，反正我吃了。第二是因为他的语音语调其实不像真人、
嗯、
反而有一些稚嫩，我觉得很可爱、
嗯、
但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种翻译机也会被淘汰，
真的会被淘汰、
嗯、
就是以后的智能设备一定是随身的，而且一定是不影响你双手然后你身体的这个外肢部分让他们去做一些正常的生活活动的。
嗯，
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要不然是眼镜要不然就是耳机。目前的话耳机其实是最优解、
嗯、
因为你眼镜的话有一个问题你解决不了。我之前不是试戴过那个华为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墨镜吗？
嗯，
你还记得吗？就是
我
当时提到过那个墨镜的声音可大了、
啊、
就是它是在耳朵腿儿这个就是这一块，对，骨传导、
嗯、
然后他那是骨传导没错，
但是外面别人也听得到，
你离我近一点、
嗯、
你不但能听到音乐，别人跟我通话你还能听到通话。我当时一发现之后我就发现这其实是个智障，我就把它给打没了、
嗯、
我就试戴了一下在华为店里，然后我就没买。但是耳机的话它不太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应该是未来肉眼可见的智能穿戴设备里边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就本身耳机它所存在的功能效率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AD 知道，因为我平时要录音、录节目、剪节目，所以我平时呢在家里边是配两套耳机，一个是录音的时候用的 3.5 毫米的入耳式耳机，这是监听用的，一个是剪节目时候用的耳麦，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平时在路上用的耳机，听音乐呀，或者说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会戴的耳机。我其实很烦一件事，就是有人会来打扰我，就是参加活动的时候旁边有人在那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说话，或者说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什么的，我、
嗯
喜欢自己戴一个耳机放着音乐然后沉浸在自己那个世界里。再有一个功能的需求点其实我告诉你是降噪， 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几个问题，就前两天咱们去那个环球去参加那个电影活动的时候，
嗯，
然后我跟瑞翔两个人，我们俩实际上什么都没玩，因为我们俩已经去过好几次了，但是呢他找我，我也找他，我们俩人就通话，结果发现哇、哦、我的天啊，就真的很
吵，
旁边全都是小孩在尖叫、
嗯、
因为我当时路过那个小黄人展区，又有音乐又有小孩的叫，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有钱我一定要买一个降噪好的。然后这两天天龙的样品不是给咱过的试用吗，我感觉他的降噪真的很猛，就开车走路的时候我都试过，只要社交模式开启，周围真的很安静。而且他挺牛的一个点在哪儿？汽车鸣笛的声音他不会给你闭掉，就是你还能听得到汽车鸣笛的声音，虽然降噪了，然后周围吵闹声没有了，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挺厉害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而且呢就是通话的音质也很清晰，这点是我和我老婆我们两个人试用过的，就是我在开车的路上用这款天龙佩尔系列的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和它进行通话，音质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续航，续航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一戴耳机就戴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所以续航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所以它真的是一款可以适用于各个场景，都拥有极高适配率还有完善功能性的耳机。
因为这个天龙佩尔系列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的无损技术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原音细节，品质音质没得说，而且呢还搭载了最新的 5.3 蓝牙技术，传输速度特别快，连接距离也特远，支持多个设备同时连接，对于蓝牙耳机来讲能够解决距离限制和多点连接的问题真的特别重要。并且再说一点，就是我之前丢耳机都是丢一只特别难受，但是天龙佩尔系列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它可以保证咱们即使在运动的时候也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它不仅防水防汗，而且触控设置操作都特方便，佩戴舒适也没有什么压迫感。
对，因为我其实至少用过两款其他品牌的这种蓝牙降噪耳机、
嗯、
都是大品牌，但是有一个点就是他们的蓝牙耳机我在用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嗯，
它的入耳的适配程度没有那么的好。
对，
所以当我在运动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就是我的耳机老是会掉出来。
对，
而天龙这款我试用的时候我确实试了好多次，包括还试着在跳绳，
嗯，
它还能在我耳朵里面待得挺好的。
主要是它这个造型设计圆圆的像一个纽扣一样，可以牢牢的卡在耳扇这位置，不管怎么动它都不会掉出来，而且也不像有些耳机戴久了耳朵下边压的有点疼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天龙佩尔系列真无线蓝牙耳机搭载的 Massimo AAT 自适应声学技术，这个技术也是最打动我的，能够测量咱们每个人的听力状况，检测出咱们每个人的耳朵对高中低频的敏感程度，点对点的针对你的听觉特质进行调整，给你生成一个个人听力档案。说白了呢，就是针对不同的耳道进行科学测量，生成每个人的专属听感，所以才叫做全耳建模。这也是我觉得未来耳机行业的一个发展方向。你看现在，比如说我去潘家园那边配一个眼镜，那他肯定是要帮我测好自己的近视度数、散光度数、瞳距，这些配出的眼镜才会舒服清楚。耳机也是一样的，经过深入定制之后，听到的感觉呢也会完全不同。当我戴上天龙佩尔系列的耳机，经过 Massimo AAT 自适应声学技术对高中低频进行均衡调教之后啊，我就感觉整首歌的细节变得很丰富，不管是乐器还是人声都变得立体感很强，自然又清晰。就像前阵子大家说的一个梗，一个歌手出来唱歌一开嗓，哎，感觉声音的分辨率都变高了。
嗯，
所以真是科技改变生活，你想想十年前咱们谁能想到现在是这个样子，包括这部电影上的时候，我刚才不也说吗，在豆瓣评论区里边还有一哥们说十年之后发展不成，一百年都不行。
对，我觉得真的是科技进步的速度超乎我们普通人的想象。
对，尤其这两年就是 OpenAI 出来之后、嗯、原来我们从来没想象过 AI 可以这么快来到我们身边，对我们的工作 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包括我自己在几年前还抱持着即使 AI 时代到来了，但它一定不能抢走像我们这种所谓艺术创作者的工作。
我之前也这么想
啊，我当时言之凿凿。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月时间内，我亲自用了这些 AI 软件以后，我发现
生产力真强。
我们的生产力的可被替代性好高哦。
对，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像咱们那天跟徐总老师聊得很好，徐总老师说。
嗯，
你哪怕知道这个东西要来了，你也不能抗拒它。
对，
你要拥抱它。
是的，
就是你知道有很多人 在新时代新技术出现的时候一味的拥抱着过去抵制新时代的到来，但实际上最后只会出现一件事，就是你自己被淘汰掉。
没错。
再说回这个电影啊，我收个尾，我一直觉得他这部电影他是一个科幻片吗？是。但是第一，因为他展示的是近未来，所以它里面所有的科技造物离我们而言并不遥远，我们也很容易理解。
嗯，
然后第二一点，为什么现在时间到了2024年，马上离他电影2025年的那个时间线就差一年，基本上是同时段了吧。里边的很多科技产品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是不影响这个电影的经典，
起码已经到了 beta 版本。
对，我自己是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它探讨的还是最本质的故事源，就是人的情感
沟通，
沟通爱。
他和红毯先生讲的其实是同一个事情。
其实刚才咱俩录节目录到第一次说沟通的时候，我就想说宁浩导演花了两个小时没讲清的事儿。
对，
在这里边
赫尔讲清了，
讲清了，而且讲的比他还难。嗯，
是的，
红毯先生讲的只不过是
明星，讲的比他还有趣。
对，他讲的是爱，爱这个东西太多种表述方式了，想把它讲明白。嗯，对不对？
爱是的绿。哎，我们早上看了一部关于爱的电影，
是是，也挺好的，也挺好，
嗯，
小清新是吧？
嗯
嗯，我们受邀去看了一部片子，很好看。行，然后我觉得，嗯，他这部电影咱俩算是聊完了吧？这部片子绝对适合在都市生活中过着快节奏生活的朋友们去观看。
嗯，
而且请注意，去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着耳机看。
是的，
或者如果你感觉戴着耳机跟不戴耳机没区别的话，你先不戴耳机看一遍，然后你再戴耳机看一遍，一定会出现像我们俩刚才所说的，极其贴近的，就像在你耳边发声的萨曼萨，还有对男主角西奥多的代入感，一秒进入的。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部可以算是影史经典的电影，值得反复的观看。
嗯，是。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觉得聊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阿甘最后做一个广告啊，咱们这期节目上线的时间呢其实是4月7号，非常抱歉，因为今年呢这个清明节期间阿甘有点事啊，比较忙，没有办法录制正常的清明节目。但是我跟 AD 呢还是不想打破惯例每年给大家录制灵异特辑的习惯，所以在这儿还是号召一下听友朋友们投稿。你如果身边听说过有趣的灵异故事，你自己如果经历过有趣的灵异故事，你自己如果创作过有趣的灵异故事，欢迎联系微信号 JACKIELYGT， 或者到微博直接搜索硬核班长找到阿甘，或者到 B 站，或者到抖音上边搜索阿甘 JACKIE 这样的账号，通过私信的方式把你的故事发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在4月14号当天给大家上传今年的灵异特辑，清明灵异特辑，好吧。
如果写的都比较好的话。
对，如果写的都比较好的话是这样，如果写的都，比较需要修饰一下的话，我跟 AD 有可能会录制一个彩蛋节目。
对，如果当时没有其他热点的话。
好好好，
有很多限定啊，所以这是一期限定节目。
限定节目。行，那这期节目录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录一个口播，感谢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方。定制 HiFi 超感听觉。
本期节目由天龙佩尔系列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独家赞助播出。全耳建模，精准定制，每个人都能匹配调教出属于自己的完美音效。